我如何能得胜？本书是根据伯南汉弟兄1963年8月25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我如何能得胜》编译而成。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
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父，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来打开主的话语，并且来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祈求圣灵将这话语，也就是神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离开这敬拜的地方时心里能充满喜乐，并看到你拯救的大能。主啊，你的话语能使被掳的得释放，使他们得自由。求你让我们知道过去所发生、现在正在发生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为这些事感谢你。当我们一起阅读你的话语时，求主祝福我们。当我们散会各自回家时，我们能够从心里说，在路上他，也就是圣灵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祝福今天在各处坚守你真理的每一个传道人，你的仆人，应允他们为病人所做的祷告，那医治那些受苦的病人。主啊，我们求你去到人们中，找出那些预定的种子，主啊，求你引领他们，让光照亮他们的路程。主啊，因为我们相信时间近了，那太阳正迅速地在西边落下，很快就不再有时日了。当神和他的百姓合而为一的时候，时间和永恒也将融为一体。神呐，我们求你到那时，让我们也成为那些融入基督里被称为主的心腹的人。今天在我们为着预备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当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你给我们的任何东西。主啊，我们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准备好了要接受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是为了神的荣耀。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早上我走进来，看到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准备聚会，我真是很高兴。现在我们宣布一下今天晚上的侍奉，今晚会有医病的聚会，我们会为病人祷告。刚才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的儿子 Billy 告诉我说，说爸爸，有一个可怜的先生，他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他说我把他安置在房间里了。那昨天晚上我回来晚了，没有为今天早上我要传讲的主日学讲题做多少准备，于是我就选出一些笔记，是我从一个弟兄那儿听到的，然后从中预备了一篇道，准备今天早上来作为主日学的教材。我们大家都在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做好准备。比如说那有个男人病了，我希望你去看看他。于是我刚才就走进那个房间里，那位弟兄大约有我这把年纪了，他妻子坐在那里，就在那时在房间里，圣灵临到我们当中。想想看，我们刚提到医治的聚会，那圣灵就在那里了。看到吗？圣灵告诉这位弟兄有关他所做的一切，他一直在做的，得病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有关他的一切， 啊，在房间里有一大团黑影笼罩着，后来就越变越亮，越变越亮，越变越亮，最后圣灵就完全掌管了。我想这个人现在就在后面某个地方，也许他和他太太没办法进来，但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也会留下来参加聚会。他们是从华盛顿州靠近亚基马的地方驾车来的。他是一位福音传道人。你看神是何等的有恩典。这个人曾经在精神病医院接受各种治疗，但圣灵把这一切都揭示了出来。可能医生对这个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只要神真实的一摸，情况就全都变了。电疗是可以的，但你知道，那就像我们所说的半夜里开枪瞎打，当他们给你用药的时候，这可能会使你变得更糟，因为你把以前的事儿都忘了。但我们的主神，他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甚至在我还没有为他祷告之前，他的病就好了，看到吗？这只需要神真实的东西，那真实的一摸就成了。我应该说，我看到那个人了，说我还担心今天他不能赶过来了。这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待在乡下，我很喜欢我在那里的朋友。你知道，在这一系列大会之前，我想先休息一下，我回家，然后到那儿跟这些弟兄一起去打松鼠。我在那里住的那家应该说好几家他们真是一些很可爱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弟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一个弟兄非常喜爱猎狗，他养了一圈的猎狗，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小猎狗。这种小猎狗就像我说的，他们有普通狗的一半高，却有两只狗那么长，他们在房子里周围到处跑。我想后我的小约瑟一定会喜欢这些小家伙。当然在亚利桑那我们用不上它，因为它会跑到仙人掌地带，那它就完了。所以后来我说，你没法在我们那地方不用狗，因为他们可我们就是用不上他们，他们太那里的天气还有到处都是仙人掌他们到那儿就得死。而且说实在的，你要是把这种猎狗放出去，那说不定狼啊什么的东西会把它给咬死。所以后来这个人对我说，那你就留着玩吧但我不能要。不过我很感谢的，后来我知道那是他最喜爱的狗之一。这位弟兄有一个可爱的妻子和几个小孩子。有一天当他往后倒车的时候，那他有一辆奥斯莫比牌的轿车，那条狗只有那么长，还是个小崽子，他一下子从这只小狗身上压过去了。那辆奥斯莫比车直接压在那只小狗的后背上，那一下子就把它的肚子给压扁在车道的石头上。那他的太太没有把小狗送到兽医站因为你知道兽医只会给他打一针让他昏迷死去就算了。当时有位年轻人和我在一起他一到那儿就说，他要是我的狗我就一枪打死了，免得让他那么受苦。我说 我看还是不要把他打死，我们再等一会儿。我叫大家都走开后，就为这只小狗祷告，结果他就起来跟着我跑到走廊上去了。凡你们所愿意的，只要求并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一定会给你的。那无论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的神，不是吗？他是神奇的奇妙的神。今天早上我们确实爱他我们期待着他还有一天我遇到一对老夫妇，那他们是这群信徒当中一位非常好的肢体的父母是信徒我猜这位老妈妈差不多100岁了，老爸爸也是，就差不多12年都没有翻过身了，他就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他不能侧身，什么也干不了，躺在那儿就12年了，岁数很大了。这位老妈妈跟他差不多大，可能有100岁了。然后这位可怜的老人家几乎神经失常了，他一直认为有人要把他的全部东西都拿走。当时 我看着桌上所有的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坐在那里。我说，我们往何处去？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住在那个女士的家里，那两位老人是她的父母。我说，你也要朝那条路走，绝对没错，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明白？在开始我们的讲道之前，好好想一想吧。你正在往那儿走，你为了什么而奋斗？为了生存。你为了什么而生存？你为了死。如果我们不接受神所提供的永恒生命，那我们岂不成了最愚蠢的人吗？我们还能想什么？我们脑子里还有什么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即使你拥有1亿的美金，你拥有了整个印第安纳州或别的什么州，甚至拥有整个国家，再说大点，你甚至拥有了整个世界，那又怎么样呢？你活得再长也得去到那种地步，明白吗？日复一日，你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不断地把你带到那个地方。瞧，你赢不了，你输定了，你肯定得输。但记住神的应许，说那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找着生命。现在还有什么比找到永生那更宝贵的呢？虽然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但如果你能够找到永生，你就找到了你所能找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我想开始今天的讲道，我又一次看到了主恩典的战利品。几个星期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教会或说这个身体的一位可爱的肢体，我不想把它称为教会，我想称它为就像我跟一些人交谈时，他们说你属于哪个教会？我说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你属于哪个宗派？我说哪个也不属。他们说那么你属于什么？我说我属于一个国。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那个国，借着一个灵我们都进入了那个国。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天他站在变相山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就像我们所教导的那样，变相山是一个预示。圣经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是天国的公民承认这世界不是他们的家，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盼望那要来的君王来建立这个国度。我接到一个老弟兄病危的电话，那这个老人就像我的爸爸，我认识他并不太久，但我记得带他来这里施洗的那天，那这个老人都快91岁了。他可爱的妻子是一位护士，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心肌完全衰竭了。除此之外他还有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心脏病，是冠心病，是一种心脏病，谢谢，是冠心病发作，并且心脏完全衰竭，医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这个人快死了，他要见我。于是我就跳进那辆旧的小福特车，赶快上路往那个俄亥俄州开去。我不知道我的车轮有一个没有调准，结果车胎爆了。后来我赶到了那儿，离开加油站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很担心他，我爱他，我知道即使继续下去，如果主迟来的话，我们迟早还是会死的。然而这不会影响到背题，明白吗？不会的，到时那些先去的人会更荣幸，他们会先来。瞧，他们会先来，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并不会阻碍或拦阻那些已经睡着的。神的号角吹响时，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当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所爱的人时，就在霎时 眨眼之间我们将改变，和他们一同背题。看那些先去的人比那些还活着的人更有优先权。那当我离开加油站时，正好是11点，圣灵对我说，不必为他担心，你会再次在街上和他握手，他会来教堂。这个人已经91岁了，快死了。当我在赖马市的医院见到他的妻子和他所爱的人时，他们告诉我有关他的状况。我进去看他，他们说事情真怪，说他在11点的时候开始好转起来。瞧，主向这些人显明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知道不是我说他开始好转，因为是他们先对我说的，他们开始好了，他们知道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事实。那上星期天，当我要去路易斯维尔的蓝野猪餐厅吃饭时，我想这里的会众有 80% 都在礼拜天下午聚集在那儿吃饭。你猜我看见谁从街上走过来？我告诉你，当我看到道奇弟兄从街上走过来，完全跟圣灵告诉我的一样时，我告诉我的心都在颤抖，我在街上同他握手。然后我回来主持上星期天晚上的聚会，并传讲了 TV 联合时代的迹象这篇信息。那事情的发生就跟圣灵所说的一模一样，如今他就坐在教堂里，就在我们身边，作为神恩典的一个战利品。在医院里我跟他握手时，他还戴着氧气罩。我说，道奇弟兄，你不会有事的，我会在教堂里再见到你。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他现在就坐在教堂里，道奇弟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刚才我谈到的那位传道人，就是圣灵下来把一切都揭示给他，告诉他的病因，告诉他所做过的事怎么发生的，还有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甚至有关他家庭的特点等等，最后告诉他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这位传道人就坐在我的右手边。先生，你能把手举起来吗？在那儿，他和他的妻子。是的，就在刚才这里还坐着道奇弟兄。他是不是太奇妙了？这些都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一个、两个、三个过去的见证，说到你过去所做的事，还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每一次都那么准确，完全和神的话一致。这只有神能做到。难道我们不为这些事感到高兴吗？我之所以要多花一点时间，是因为比利要接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爸爸，你可要等我回来再开始讲。我想他现在该回来了，而且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尽量在35到40分钟内结束我的讲道。我不想，那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待上4个小时，而不想让你们太累着了。有一次在芝加哥，人们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评价，因为我只用了30到35分钟就讲完了信息。上个星期天晚上我讲到只用了45分钟，比利对我说，爸爸，你真的进步了，我都有点为你感到骄傲了。今天早上我想以主日学的形式来讲道，我不会留你们太久，好让你们能够出去吃午饭祷告，晚上回来参加医治聚会。今晚我们要排成一排，为病人祷告。如果你知道附近有人病了想要接受祷告，那今晚就把他们带到这里。如果你要带他们来，就让他们来这儿吧。重要的是今晚把他们带来这儿，我们可以在这里相会。你要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呼召会很困难，因为你会漏掉一些人，从而造成一些不愉快。但如果我能把他们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我就能为他们祷告了。如果你们需要祷告的话，你们可以你说我能为他们祷告吗？当然了，我们一定会给他们祷告，把他们都带来。若主愿意的话，我们会在这里为每个人祷告，因为我感觉到第三个阶段的施工正开始在运行。你明白吗？现在他就在我里面，我想为每个人祷告。今天早上我们翻开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是我昨天晚上急急忙忙选出来的一节经文。那当时我很困，就写下了几节相关的经文。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弟兄引用过这节经文，我就把它作为一点补充。那当时我把这节经文记了下来，我想我最好把它记下来，也许哪一天会用得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么做。我注意到这里很多人都拿着纸， 传道人可能说到什么，你忽然明白了，那心中啊有所触动。如果是圣灵动工，那你就会从那一点上开始为主组织起一篇信息。那这很好，我注意到不管我去哪里聚会啊，传道人和听众都把传讲的记下来，这很好，这正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彼此帮助。那现在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三章啊，这是有关教会时代的经文啊，这是一个教会时代的重复啊。那借着圣灵啊，我可以就着这个题目讲了一百年，也不能把里面的东西都讲出来，因为在这章里像圣经的所有其他章节一样，都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今早的题目是我如何能得胜。那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让圣灵的复兴消失，我们必须保守自己在复兴里，每天不断的复兴。保罗说他每天都要死去，好叫基督能活在里面，我们也永远不能让复兴在我们心中死去。那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21节开始读，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里所用的这个字眼，上面说是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不是在我宝座上，而是在我宝座中，这是指在神的管辖中。看，因为基督是统治者，这时做宝座的统治者掌管着神所管辖的一切，因此教会也将和他在一起，心腹要在他的宝座中，也就是他所管辖的整个范围内与他同坐。看到吗？不是在我宝座上，是在我宝座中，也就是基督所管辖的范围。宝座是在辖区之上，而辖区是一直延伸到它的边界，但这边界却是从永恒到永恒。想一想吧。那当我们学习这一点时，我的目的不仅是来与你们交通，那虽然我爱那么做，若是我有机会这么做，那我会到你的家跟你握手谈话坐下来和你一起吃饭坐在树荫底下谈话交通一会儿。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目的，这里是我们接受管教的家，是宝座，是神的宝座，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聚集在这里以爱彼此连结，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够爱。但在这里我们是在圣灵的是在圣灵的领导之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的亏欠错误在哪里，怎样才能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也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境况去到我们应该去到的境况。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传道人为了他的会众不断地学习这些东西，当他们看到自己会众的缺乏时，他就要从那方面着手。我想现在教会应该去到更高的地步。那我不打算今天早上讲这些事不过若主愿意的话，在传讲那些号角之前，我会很快的讲解一些教会该知道的事情。那今早我们讲这个得胜的问题，当然我们都晓得得胜这个字的意思，你总有一些东西是要战胜的。那这个圣灵所指的这个老底家教会时代，这是需要一个谴责。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老底嘉教会时代该受谴责，因为他对基督变了心，在这个时代他们把基督推到了外面，被冷落在外的基督力图要返回到教会中来，这就是爱。在基督被赶出自己的家之后，他力图要回来，并说那为我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看到吗？整个教会把基督赶出了门外。但现在注意，基督的呼召不仅是只对教会的，他说是他那得胜的，看到没？不是指教会，否则这个字就应该用那个女的她，这个教会的身体。但这里他指的是男的得胜的他，是指个人的得胜。现在这句话已经对老底嘉教会说过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知道这个时代那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严厉的谴责，他需要一次严厉的谴责。那我们的教牧人员变得如此的软弱溺爱，就像老爷爷对待他的子孙一样，认为这些孙子所做的全都是对的。人们一天到晚说了神是那么良善的一位神，他们企图把神变成一个溺爱子孙的老爷爷。你看，但神并不是那样，他是一位父亲，而且是一位公义的父亲，是管教你的父亲。爱永远是带有管教的，明白？不管伤的有多么的厉害，爱仍然要纠正你。一个真正的母亲会管教她的孩子，一个真正的父亲也会管教。看，你要是变得软弱无能啊，娇生惯养，那有一天我越过一根砍下来的老原木，那原木是在一个坑里，我跳上那棵原木，那它外表看上去挺好，看上去好像是根老的山毛榉，但当我跳上去时它一下子就塌了下去，它全都烂掉了。我说基督徒也正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此之久，以致他们都烂掉了，他们承受不了任何的压力，他们不知道得胜是什么意思。那时我开始思考这个题目，得胜保持你里面的生命，没有了生命就是这原木成了这个样子。看，如果把它泡在水里，那情况就更糟了。拿个基督徒为例，如果让神的生命离开他，让侍奉基督的喜乐经历离开他，然后把他放在那种教会中，让他在那种情况下生活，那他会腐烂得更快。因此我们若想跟随时代的信息，至少跟随这部分的信息，那我们就要不断地生活在基督的生命里，明白？如果你不这么做，只是懒懒散散，知道该做的事却不去做，那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当你和神的生命分开，你就会变得软弱无能，腐朽不堪。所以你要竭尽所能努力使你保持在基督的生命里，这样你就会结果子。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它是所有时代中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这个老底嘉的教会时代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辉煌的，因为它是教会时代的末了，是永恒的交接处，同时它也是最邪恶的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罪恶。撒旦的势力比任何时代都更难对付。看，在早期的教会时代，如果一个基督徒承认他是属基督的，那他就有可能因此而被砍头，被杀害，歇了他的劳苦，很快的去见主。但现在敌人以教会的名字出现，而且非常非常的迷惑人。基督说这是一个最迷惑人的时代，在末后的时代，真假两个灵是如此接近，如果可能的话，连选民也被虚假的灵所迷惑了。瞧，看到了，明白吗？记住，基督说到过末日的选民，他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如此的接近，人们可以 过圣洁的生活，啊，没有犯罪，没有淫乱、酗酒、撒谎或赌博等等，他们可以不犯这些罪，但却仍然没有基督的生命。这是生命的时代，是基督本身的生命。在主身体里的化学成分，第一是因信称义，水的洗礼；第二是被赐礼的重生，即成圣洁净；第三是通过圣灵的洗，使被洁净了的器皿可以为主所用。明白吗？成圣这个字是个复合的希腊字，意思是洁净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放在一边以备使用。现在圣灵就要使用它。我们注意到，当污鬼离了人身，就在干地上行走，这正是教会所经历的。就好像那些相信成圣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然而基督说，那个离开了的污鬼又回到了这个教会的身体里，发现房屋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过着圣洁的生活，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后来那个房屋空闲，没有人居住，那么这个污鬼便却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个房屋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坏七倍。他们最好留在路德派里，因为那比接受真理之光而不跟从他还好些。因此五旬节派也是这样。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房屋是修饰过了。有一天我跟一个人谈话，他告诉我他们非常小心，甚至许多圣洁派的群体也不敢称圣灵为圣灵，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会把自己与五旬节派教会认同了，所以他们就用神灵来代替圣灵。不说圣灵，因为五旬节派教会平信徒只按照圣经的称呼来称他为圣灵，但事实上神灵和圣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非常小心，他们不要和那些说方言的人同归一类，但那却是圣灵自己，明白吗？以后怎么样呢？在成圣过程中被清除出来的敌人再次回来，并发现房屋没有圣灵居住。现在教会的状况是他已经和教会的联盟，即全世界基督教协会联合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到了和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及其他各教派联合起来的地步。他现在比路德拜出来时更坏七倍，而人却选择了这种做法。现在让我们看看在劳力加教会时代领受了圣灵之后的情况。这个时代拥有神的智慧和神的灵，但他们却否认神的施工，称其为魔鬼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基督就是在这里被他自己的教会推出了门外。圣经指出直到劳力加教会的时代才说了他曾经在教会中，但当他到了劳力加教会时代，他却被赶出了自己的教会，并要重新进来。像因信称义从来没有使得住进来，成圣仅仅是为主打扫好的地方，但只有当圣灵的喜来到时，才是主居住在人的心中。现在当主开始显示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时候，他们却要把他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已经结成了宗派，神的灵不同意他们的宗派。你现在明白了吗？他们把主赶了出去，我们不想跟这种心灵感应的东西有任何联系，这是出自魔鬼的，是算命，看到吗？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神让谁看见就开谁的眼睛，他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按照神的美意，他要把生命给谁就给谁，这是圣经说的。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了它是怎样的。圣灵正在谴责把耶稣赶出去的这个时代。但尽管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得胜的，甚至在这么一个属世的邪恶的教会时代，却仍然还有得胜者。我们发现神永远有属于他的得胜者，在每个时代他都有得胜者，在世上 在每一个时代，神总有某个人能作为他在世上的一个见证人。神从来不会没有见证人的，尽管有时只有一个，但总是有得胜者。像古时的圣徒，那在七个印被揭开以后一位很好的人，一个学者，他说伯拉罕弟兄你身为一个类型学家你从哪儿能找到说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而被提这样的预表呢？如果是个预表，就一定得有如果有原型那这个原型就必定会有一个预表。我说任何一件真实的事都是有预表的，都有预表，是个影儿。圣经说旧约的东西是要来临之事的影子。这个学者说你把旧约当作影儿，那这个教会你又怎么解释呢？这个人是从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是个伟大的教师，是我的知己朋友，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个可爱的弟兄。我不敢说一句反对他的话，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也不会这么做，我不会说任何伤害他的话。在那个问题上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是我宝贵的弟兄，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是最好的伙伴。我拿他的杂志读他的文章，他也写过有关我的一些事情等等，我有很多讲题都是从他的文章里或他的讲话中得到的。他是位杰出的人，但他就是不能同意我的观点。我欣赏他的坦诚，因为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他有自己的信念并且捍卫他，我欣赏这一点。他是个好人。那我既不是一个教师也不是个学者，但他两者都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不是这样理解的。但这个问题不涉及到救恩，而是关于主再来的问题。他认为心腹必须经过大灾难被洁净，但我说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教会，明白？我认为不需要。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就是教派组织，但心腹不要。你挑选一个女人，你得先把她洁净以后才娶她吗？基督的心腹是挑选的，他是蒙拣选的，他是神的心腹，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说如果心腹在经历大灾难之前被提，那你又如何找到有关他的预表呢？我查到的经文指出，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只要读第六个印就知道了，他就处在大灾难时期，只要读第六个印就知道了，他就在灾难里。但你会发现，就在这第六个印之前，心腹已经被提了，在第六个印的时候他已经在荣耀里了，他没有经过大灾难时期，他已经在荣耀里了，他没有经过大灾难时期的净化。那信我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基督应许我们，我们甚至不会站在审判之前，主甘愿代替我们，直到我们完全得自由。当我被宽恕了，我就是被宽恕了，他已经把我从当铺里赎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清单，那他还怎么能，既然他作为我的救主把我从当铺里赎了出来，那当铺老板怎么能说我仍然属于他呢？我已经得到了一张由耶稣基督的宝血写成了书面收据，那我们就是凭着这个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说那么你怎么从教会中把被拣选的心腹分别出来并找到他的预表呢？我说很好，我说就在这里，我说就在这儿，我是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那让我读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到底是不是个预表，这是不是指这个被拣选的心腹。马太福音27章51节，好的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读，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律法，律法到此为止，因为幔子 把神的圣物跟会众隔开，只有受膏的祭司一年进入一次。你记得神用他自己的手，注意，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幔子有四十英尺高，注意，不是从下到上，而是从上到下，这说明是神把幔子撕成两半，这表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与神的圣洁有份。好嘞，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就是那些蒙拣选的，就是心腹，并不是所有的犹太教会都复活了，他们所有的人都献上同样的祭，所有的人都在羔羊所流出的血之下，但有一群是被拣选的人，那群被拣选的人，他们真正的相信，而且他们虔诚坚固。那当事情，现在我就要讲到得胜这个字了，你们要注意这一点，那些真正得胜的人，他们诚恳地献上与其他人一样的祭，他们诚恳，他们胜过了世上的事，他们都曾经在乐园里，直到那挽回祭为他们完全成就之时，他们已经得胜了，安息了，睡着了，许多睡了的身体是睡的。那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位蒙拣选的得胜者，神对他说，但以理啊，封闭这书，因为你必安息，当君王来临时，他将保守他的子民，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就是了。那神的先知但以理看到末日的来临，神说，但以理，到那日你必起来，这就是他复活了，不是全部以色列人，而是以色列心腹的典范，其余的以色列人只有到总体复活的时候才出现。那主耶稣再来时，那些真正爱主来的人，那些真正爱他来的人，那些为他而活并等待主在天空中出现的人，那在基督里睡着的教会将复活，而那些还活着的人霎时间都改变了，其余的人却一无所知。记住，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看被提也是这样，我们会彼此相见，我们会见到他们，世界上其余的人都不会看见他们，被提将是秘密进行的，我们都在等候着那个时刻，然后我们将回到地球上度那荣耀的千禧年，其他的死人没有出现在这一千年里，然后就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再看看那十二个使徒，十二位先祖，他们都是预表，我们还没有传讲这一点，若主愿意那当我们传讲这个月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那碧玉造的墙和十二个宝石、十二个门、十二个根基，所有这些都是预表，在这里他们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那些时代的使者要对那些拒绝他们信息的人施行审判。阿们，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了，是的，这是何等的日子，我们生活在何等的一个时刻，教会我们该怎样的省察自己，当我们在谈论这些又就要来的事情时，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检查自己，看看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几位得胜者。在挪亚时代，耶稣把他预表为我们当今的时代啊，本来我只应该讲十分钟，但现在我得讲半个小时了，因为我才刚开始讲第一页，要是可能的话我会略过去一些。注意，挪亚的时代象征今天的时代，提到这个时代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时候也要怎样。注意，在大洪水来临之前的世界，可能有成千上百万的人， 但他们之中总共才有八个得胜者，八个人得胜了，他们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得胜者。他们是挪亚他的妻子，挪亚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八个得胜者在指定的时间进入了方舟。他们是如何得胜的呢？他们听神的话，他们没有被关在门外，而是被关在了门里边。哦，亲爱的朋友，不要让那门把你关在外面。耶稣说，那个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样。谢谢你继续。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中，可能有很多人是好心肠的，他们可能会说啊，如果哪一天这事真的发生了，那我们会同挪亚弟兄一起进方舟，因为他是个好人。可是你看，洪水来后，方舟里面只有八个人。使劲的想一想，若你正渐渐的懒散了，变得软弱了，那就赶快进来，快点，因为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关闭。在神的计划里总是有只方舟，在挪亚的时代有只方舟来拯救他的百姓，在律法的时代有只方舟，见证的方舟，他们跟随这只方舟。现今是第三个时期，像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还有现在的这个时代，今天也有一只方舟。这方舟既不是宗派，也不是你所行的善事，是借着一位圣灵。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归那个王国管辖，是一个属灵的洗。不管你有多好或多坏，你是通过圣灵的洗归入那国，明白？这是你得胜的唯一方法。所有得胜者都是借着宝血的遮盖，因为你不能靠自己得胜，是耶稣为你战胜，你找安息。伯纳弟兄，我怎么知道我是否得胜了？就是你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检查一下，看看你的生命是否自然的流露出来，还是你必须得生拉硬拽的强迫自己在做，不要自己去做。这就像把小婴孩的胳膊给放进袖子里一样，让他上下左右乱动，他自己做不来。小宝贝儿，自己把衣服穿上，他做不到，他的小胳膊上下乱动，他需要你稳健的手来帮助他。哦，我多么高兴我能够把手伸向天父，说主耶稣，我穿不进去，你帮我把外衣穿上，我不再挣扎了，只要让神来做。如果这个小女孩坚持自己要来说啊，我自己会穿，那她只会乱动，穿不进去，她不行，我也不行。但只要我们不动，让主来穿，顺服她说，主啊，我在这里，让我变得一无是处，我向你屈服，你把我的手放在正确的地方，这就是胜利，这就是得胜。需要战胜的就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自己的东西，然后顺服主。他为你战胜，他知道方法，我们不知道。在挪亚时代有八个得胜者，进去的就是这八个人，他们在方舟里面。朋友，我相信这个信息正被录进录音带，那既然他已经被录进了电视，我不是说电视，对不起，我是说录音带。那些正在听的人，无论你做什么，或那些以后要听的人，时候已经非常晚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但是要在里面，不要挣扎。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神。只要顺从神，带着一个完美满足的信心与神同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而不是参加这个宗派或那个宗派，这里跑跑，那里转转，这里试试，那里看看。只要把你自己交托给神，并与他同行，平安不受干扰，只要继续不断的与神同行就是了。这就是我对那位精神崩溃的弟兄所说的，明白？我说只要交托给神，他就在这儿，他知道你所做的事，为什么 啊，会成为这个样子等等。他知道你的一切，现在他告诉你该做什么。我就说，现在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过去的事全都忘掉，为了将来而行走，并生活在神的同在和荣耀里。八个得胜者，在但以理的时代，有四个经过火和狮子考验的得胜者。现在我们也等待着被考验。这对后面坐着的那位弟兄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先被考验。考验什么？被神的话考验。这就是神的考验，你相信吗？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受到考验。如果你经得起考验，就证明你真是神的儿女。要被考验，当考验临到你，除非有考验临到你，否则你也就谈不上什么得胜了。当考验来到时，是要看你能不能得胜。耶稣说，对那胜过考验的人，考验是你所能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他记载在圣经里，彼得说说我们的试验比金子更显宝贵。现在是考验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证据，证明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所有的儿女都要受到考验和试炼。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他是一个先知，还有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但以理是个先知，当时的教会只有这几个人，我指的是心腹。当时有很多教会，大约有200万人都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这是得胜者的迹象。那这些得胜者都被经历了考验，每一个得胜者都要经过试炼。当那些人说，你们要么否认神所说的，要么就得被扔进烈火的窑中，但他们拒绝了所有的事，唯独听神的话。当但以理也接受了考验，他们要他拒绝神的话，就是神要他们向圣殿祷告。因为所罗门祷告说，当他们向圣殿祈祷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垂听并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困苦。他们说，若人在这段时间里祷告，他就会被扔进狮子坑里，说我们是马代波斯人，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禁令。他们给但以理设了一个圈套，我相信这位先知知道这些。他们给他设了个陷阱，他缓缓而行。当祷告的时间一到，但以理知道在耶路撒冷他的家乡，在祭坛上有一个燃烧的祭物。但以理不怕那些奸计，他拉开窗帘，推开窗板，双膝跪下，向神举起双手，开始祷告。他为什么这么做？无论生或死，他都得胜了。他有这么大的胜利，甚至连狮子也不能伤他。你看，他得胜了。还有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也大大得胜，甚至连火也不能烧着他们。你知道胜利是不会被任何东西烧掉或吃掉的，所以他们得胜了。也许我可以再举个例子，耶稣谈到罗德的时代，只有三个得胜者：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甚至罗德的妻子也没有得胜。他是一个预表，他开始出来了。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我的30分钟已经到时间了。他开始做得很好，他离开了。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你们当中很多人也都离开了。当你们查考圣经，发现这么做是对的时候，你们很多人就离开了这些东西，找到了自己的立场。你看到了全能神的印证，不是把某人所说的当印证，而是把圣经所说的作为印证。如今神正在这么做，你看到这是真理，所以你开始离开索多玛，离开宗派，脱离那些将你束缚在教条上的东西，借着圣灵来跟随基督。这圣灵根据神书写的话语来证实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选择圣经，抛弃教条，你开始跟随神的道。罗德的妻子也做了同样的事，她和罗德一起出发，跟随她的丈夫、孩子、她所亲爱的人，但她心中并不是真想这样，她仍然爱这个世界。所以你很可能有一个新的开始，但心里仍旧爱这个世界。你看罗德的妻子没有得胜，虽然一路上的表现得很好，但最终她还是跌倒了。他忍不住要回头深情地望上那最后一眼， 这就是他失败的地方。不要往回看，不要有任何的欲望，继续往前走，把你的心思放在加略山上，一直超越基督前进。看罗德的妻子出发时像个得胜者，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得胜过。他的确离开了宗派，是的，他和罗德走出索多玛，但他还是想要回去，你要是剪头发等等，让他一定要回去。他忍受不了这个考验，他得回头再看一下其他人在做什么。哦，你知道我有好些朋友在那儿。啊，至于这件事也许只是个小小的运动，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对还是错，啊，我只是从这个人的口中知道，啊，虽然他是我的丈夫，但那从属灵上说，你的丈夫就你的牧师就像你的丈夫，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正确，可能啊他所得的启示不对，也，如果你不是完全的满意，你不确切知道这是神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往前走，明白？你必须真正的把自己献出去。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而不只是说我看见别人这么做，我看到一个迹象。你知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在这里我可以讲同样的事，他们出来的时候200万强壮的人，但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是的，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看见圣灵的彰显，他们在埃及看到大能的神迹，让他们出发了，但他们的心却不是，他们没有得胜，他们只是出来了。耶稣说他们死在旷野，而且是永远的死亡，他们每个人都死了，这意味着永远的隔绝，他们都在旷野里腐烂了。但有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当到了摊牌的时候，尽管困难很大，他们和那些迦南人比起来就像蚱蜢一样，但约书亚和加勒人喊着说，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说的，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战胜了，他们是整个大组织中唯一有资格带领真正被拣选的心腹进入应许之地的人。约书亚和加勒站在前线，像两个将军率领他们下河过河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在神完全印证了摩西这个人之后，大贪和可拉兴起来说，这个人试图要高举的自己在我们所有人之上，想说的比我们都更圣洁。他们说我们要兴起一群人，我们要做这做那，我们要建立大的组织，然后他们都死了，灭亡了。那些有神的道并持守住的人，他们却进入了应许之地，不在乎谁能开始，而在乎谁能结束。很多人参加赛跑，但只有一个人跑完它。有很多教会，很多团体能开始，但只有一群人能完成，他们是得胜者。在罗德的时代，罗德的妻子一定要回头深深地看上他一眼。哦，我留下某某人在那里，我们曾有过美好的时光，是我毕生难忘的。他就被抓住，被关在了外面，就像在罗德时代一样，他被毫不留情地关在了外面，然后他灭亡了。人们说那根岩柱至今还立在那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有人说你要是从岩柱上掰下一块，它会再长出来。如果你看过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照片，你就会看到原来的那根岩柱仍立在那里。那岩柱跟火柱是不同的，你必须注意，在使徒约翰的日子里，在使徒约翰的日子里，共有六个得胜者，各个时代都有得胜者。在约翰的时候有六个人，他们是约瑟和玛利亚、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西面和亚拿，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看，这象征着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明白吗？注意，这是从约瑟这么一个肉身上的人开始的。这个肉身上的人约瑟是个木匠，然后是祭司，他是谁呢？撒加利亚是神殿中的服侍者，从他到西面和亚拿，一个先知，一个女先知，因信称义，成圣，受圣灵的洗。阿们。你还没看到吗？太完美了，六个得胜的， 其他的人也都献祭，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但这六位是蒙拣选的，他们得胜了。注意，在每个教会时代里都有得胜者，他们从每个教会时代中出来，胜过了那个时代的试探。我这有很多经文，但我没时间一一讲解。但我们知道，每个教会时代，今天也是一样，就像某些，就像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你一生下来就失败了，那个出生不能带给你永生，因为你生下来就失败了，你生在失败的世界上，活在失败的人群中，接受了失败的教条和宗派，你必须设法走向胜利。就像百合花，我认为它是最美丽的花之一，我特别喜欢那些大的荷花，也称莲花。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比那个荷花更漂亮。它是那么光彩夺目，它从哪里来？它是一粒埋在泥塘深处淤泥里的小种子。这里小小的种子，当它还在淤泥里的时候，那些光辉就已经在它里面了。但它每天都得努力，它知道有些东西，它就活在那些漆黑、肮脏、泥泞、腐烂的淤泥中、淤泥里。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挤出一条路，穿出那些肮脏、污浊的泥水，直到它探出水面，见到阳光，并且把一直隐藏在它里面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我想这就像一个得胜者，他曾经在罪中，他曾经犯了错误，但是现在你却不用担忧了。他曾经做了错事，是那个时候做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再回头看那臭泥塘呢？看，神借着他的预定，看，使这粒种子有了生命，来表达他自己，他活了过来。当他超越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得胜了。行，当他还在泥底下时，他没有表达他自己，他只有上来才能表达自己。当你活在淫乱及一切的罪恶之中时，你也不可能表达基督的生命，你什么也表达不了。但在你里面有一粒种子，它有机会长出生命来。现在你在基督的同在中得到了阳光的照耀，阳光把原本真正的你彰显了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到了光，你开花了，你敞开了自己的心，现在你是一颗百合花了。你记得我有关百合花的讲道吗？百合花牧师他多么不辞辛苦，他不纺线，然而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看看他，他不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百合花丝毫不会关心他自己。他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美丽还有生命都流露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他的生命显露出来，让人们看到在他里面的荣耀。那是当他在淤泥里的时候，就在他里面的，这就是得胜者。他战胜了淤泥，他战胜了属世的事，现在他现在白白的献出了自己，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无可指责，他是个真正的得胜者。你对他无所挑剔，只能说他出于污泥，然而他已经不在泥泞中了，他的高处你不能指出他过去是什么样子，那现在在哪里呢？他在最高处。然后我们以风飞来说，哦，这真是太像了，我要去采点来。他就敞开胸怀说，来吧，我给你。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益，他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他彰显出神的荣耀。你看看他原来的地方，他要战胜才能得到彰显。他们曾经年轻、英俊、美丽，他们经历了很多试探，但他们都战胜了，他们得胜了。现在他们正表现出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真正的美。注意，从淤泥中出来得到彰显，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知道如何得胜，耶稣告诉我们要如何做。 看他谦卑，他束上腰，拿了一条手巾洗门徒的脚，并擦干他们的脚。这位天上的神降卑自己，我们不愿被降卑。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不愿意留长头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穿女人该穿的衣服。男人也是一样，他们不愿意屈尊。但看耶稣是什么人，至尊无比。我要在这说一点事，真正的伟大是谦卑自己，恩典使人谦卑，这才是伟大。我有幸见过几位大人物，但正是那些只有一套衣服可换，兜里只有五毛钱的人才到处吹嘘，自以为啊是什么大人物。我曾经跟一些真正的伟人站在一起，他们却穿着袖子袖口都磨破了衣服，他们会使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大人物。看，伟大就是谦卑，教会别忘了这点，伟大是在谦卑中表现出来的。不在乎你穿得多漂亮，我不是说你要穿得脏脏的，我是指灵里的谦卑，明白？我不是叫你们啊，连脸都不洗了啊，你应该洗，你们都知道。看，但我是在谈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耶稣告诉了我们要怎么做，他得胜了。得胜的意思就是经得起考验。是的，像所有的老圣徒那样，像耶稣那样，在所有敌人面前，主经受住了考验。他在各方面所受的试探都经受得住，在疾病面前，身为弥赛亚的他医治了那些病人，在死亡面前他是死人复活。是的，在加略山上面对着自己的死亡，他借着完全献上了自己，击败了他。怎么做到的？靠着神的话。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神的道这么说的，在死亡面前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死亡，在地狱面前他击败并战胜了他。是的，在坟墓面前他战胜了他。靠什么？全靠神的话和谦卑。靠什么？那才是真正的伟人，他才是你的榜样。他征服了一切，战胜了一切。看，试探曾临到耶稣，你们知道吗？圣经上说耶稣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受到酒的试探，受到女人的试探，受到所有人可能受到的试探，他受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试探。他曾是个人，可是你对他无可挑剔。是的，先生，得胜是指认清魔鬼的每一个诡计。很多人说没有魔鬼，魔鬼只是个想法，你千万别信。有真的魔鬼，他跟你我一样真实，是真的魔鬼。你必须认清他是真的，你必须知道他是魔鬼。在你认清他，知道他是魔鬼，是抵挡你的同时，你要想胜过他，你还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那在你里面的神比魔鬼更大，更有能力。而且那在你里面的已经战胜了魔鬼，并且借着他的恩典使你得胜有余。 Amen。 这才是真正的得胜。当你认清了，如果你回头看看说我做错了这个，我做错了那个，后你要是这样，那你就失败了。但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跟从私欲只跟从圣灵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当你认识到这点，你就得胜了。你知道他是个魔鬼，你不能说我病了，但我不相信这是病。哦，是的，那是病。你得了癌症，你不相信他是癌症，但他的确是癌症。但记住，那在你里面的神比世界上的魔鬼更大。你必须认清，你里面的圣灵已经战胜了魔鬼。圣灵是在你心中，你可以依靠圣灵得胜。这是绝对明智的，也正是圣经所记载的，这才是得胜。我得快点，我已经讲了45分钟了，我真的超时了。注意，得胜，那在你里面的神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世界上的神比不上那在你心中的那位天上的神。 就像黑暗不能站在光的面前，那黑暗不能站在光的面前。我不管有多黑暗，但光能把黑暗驱走，黑暗站立不住。荣耀归给神。即使再黑暗，但如果你把黑暗拿到光面前试一试，只要一次，你看会发生什么事。黑暗不能在光的面前存在，那在你里面的神正是指光，在这世界上的神是黑暗，就像光已证明战胜了黑暗一样，在基督里的人也知道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上的事。阿们。这世界的事再也不能束缚你，你自由了。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永远彼此相交。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现在如果你回头看，如果你感到内疚，那你还在世界里。但若是你过着超越这一切的生活，那么你心中的神就已经把你带出了黑暗，就像那个百合花，它在乌黑的淤泥之上，它超越了泥泞的污水，它在光中反射出在它离开泥泞之前就已经放在它里面的荣美。阿们。现在我感到自己简直成了一个呼喊的基督徒了。神在一开始就放在里面的那个东西，如今已经闯出一条路来，得胜了，他战胜了的硬壳，战胜了淤泥，战胜了污水，他胜过了一切。他是一个得胜者，反映出神的荣美，这是每个信徒都要走的路。挪亚是这么做的，罗德也是这么做的。你看看他处在一个何等糟糕的地步，摩西是这样，约书亚是这样，但以理是这样，沙德拉米沙是这样，使约翰也是这样，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西面、亚拿和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战胜了包裹在他们周围的淤泥，展露出头角，闪烁着神的荣美。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所做的。记住，耶稣给我们指出如何得胜。在40天的试探里，耶稣经受了超过任何人所能经受的试探。现在注意，他告诉我们如何得胜，就快结束了。他告诉我们主是怎么战胜的呢？用神的道，这就是他的方法，因为他就是神的道。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再次回到神的话里，主应许的话，对每个基督徒来说，主应许的话是什么？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我们怎么战胜呢？不是我，而是在我里面的道，道就是神。我战胜了属世的东西，是因为在我里面的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只要不断的奋斗，你一定会达到顶峰，你必须得到达顶峰。在40天的试探中，耶稣虽借着神的话得胜了。我要强调一下这事，在这次试探里，撒旦发起的三次主要的攻势，注意总是三，别忘了这点。撒旦的三个主要攻势是从最高到最底层，撒旦竭尽全力要征服耶稣，但耶稣是道。嘿嘿嘿，耶稣使用什么？用他自己，神的道。撒旦对耶稣发起的三次主要的攻击，但耶稣用神的话来迎接。对撒旦的每一次攻击，耶稣都用神的话来迎战。注意，是从最高到最低。撒旦的第一次攻击是要激动耶稣使用他的大能。耶稣晓得自己是道，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你相信这点吗？我是人子，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撒旦进前来要耶稣把他自己的能力用在他自己身上，耶稣来喂饱他自己，那是耶稣饿了。当一个人饿时，他几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可以去偷、去抢、去乞讨、去借，可以做任何事。看，耶稣也有胃口。撒旦对耶稣的第一个主要攻击是要激起耶稣把神赐给他用来得胜的能力用在自己身上。耶稣没有把这能力用在自己身上，是的，耶稣只在别人身上用这能力，是的，只行在别人身上，不是在自己身上。这能力不是为他自己，虽然耶稣可以这么做，但你看到魔鬼怎么攻击他吗？魔鬼要他在意他，但耶稣只在意父要他做的事。 是的，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主会吩咐使者来保护你。但耶稣回答说，经上还记着说。你看，他知道自己是谁。主的思想比经上所记载的更深刻。这是启示，在神话语里的精髓才是真正的所在。虽然耶稣可以那么做，但他却没有。他从不理会撒旦的建议。现在有个重要的功课要学。当你认为你正在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撒旦就会来引诱你，然后给你一些建议，使你跌倒。是的，先生，撒旦肯定会这么做。让我们以我们的姐妹作为例子，她们都很漂亮。你让头发长长，撒旦会领你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哎，爷怎么以前我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好看了？紧跟着他就会让你有一种清高的感觉，好像比别人要高一等。你们当中有些男士，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撒旦会做同样的事，也会给你提建议。是的，你必须战胜他。要记住，你是为主而活，你有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什么都不算数，只有耶稣基督。第二，为你的家庭而活。第三，为你自己。换句话说，首先为神，其次为你的家庭，再其次才是为你自己。你是第三，也是最后的。你要把自己放在最后。耶稣就是这样。看看耶稣可能做的事，我可以求我的父告诉他，他就会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他们当中的一个就能毁灭这个世界。他说，我的国若是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是属天的。耶稣有能力这么做，但他没有做，看到吗？尽管他有能力这么做，但他从不会听撒旦的建议。你有没有听人说过，如果你相信有神医，如果你是那个神医，你就去把你的神医叫来，我这里有病人，我要看他怎么医治的。看到同一个魔鬼了吗？他在给你出点子，看到吗？魔鬼在让你听他的话，而不是神的话。但一个神的真正的仆人，首先要听，要看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像斯塔克斯列夫的孩子，等等，斯塔克斯列夫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布拉汉弟兄，我是从德国打来的，当时有一架美国军队的喷气机正停在机场上待命，能把我飞到德国，然后当天再赶回来。斯塔克斯列夫弟兄是个随军牧师，他的孩子死了，孩子的母亲喊着说，请听我说，我知道，我站在那儿看到一个女人手上抱着一个当天早上死去的婴孩，我看到伯拉罕弟兄走过来按手在这个死去的小孩子身上，结果这孩子就活了。他说，伯拉罕弟兄，现在是我的孩子死了，他的家里从来没有死过人，这个小孩早上得了病，下午就死了。他们都站在周围说预言等等，说这个孩子会复活之类的话。我说这很好，斯塔克雷斯夫太太，不过我要看看父是怎么说的。我就走出去到树林里祷告，在第二天早上回来，他已经打了有三次电话了，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医生也说，好吧太太，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会让这婴孩离开医院被埋葬，我们就让这孩子躺在这儿，你可以守着他，这没问题。斯里亚斯克列夫弟兄去见陆军少校，他们说没问题，我们会把他飞过来，再把他送回去。那天早上有一架喷气机在机场等着我，要载我飞到德国海德堡为这婴儿复活祷告，然后当天晚上再把我送回来。我说，神肯定能做的，但让我们看看父的旨意是什么。我出去整夜祷告，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回来还是什么也没有。当我进入房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那光悬在离门不远的地方，说别插手此事，也别谴责这事，这是神的手。于是我打电话给这位姊妹，我说，姊妹，埋葬你的婴儿吧，这是主的手，是神的旨意，如果婴儿活下去也还会出事的，你让他去吧，神知道他会去哪，你不能跟他去，你不能，你就继续活下去，让他去吧。那位德国的罗德派的牧师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感谢伯纳弟兄所做的，在他说任何话之前，他一直等待神明确清晰的决定，就是这样，和抓住神的决定，不管别人说什么，无论是什么，不要接受撒旦的提议。如果撒旦说谁需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如果撒旦给你建议，你别理他，神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撒旦说你是个好人，你不必成为贱，你是个好女人，你不必做，你绝不可同意撒旦的建议。如果神不是这么说的，那你就要坚持神的话，不管说的是什么。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这就是撒旦对耶稣的主要攻击。第二个主要的攻击啊，我得快点，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撒旦下一个攻击耶稣的方法是要让耶稣炫耀自己啊，他这一招可真是毒辣，他叫神的众仆人炫耀自己，夸耀自己什么都能干，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是拯救者，我是某某，看到吗？上了这殿顶来坐在这里。撒旦引诱耶稣这么做，记住耶稣受试探那么做，这是很难拒绝的。 撒旦说，如果你要在人面前出名，站在这殿顶上往下跳，看了吗？我会给你有关的经文来证明你可以这么做。因为经上接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要让耶稣炫耀自己，炫耀他的权力。神真正的仆人没有一个会这么做。如果你看到有人炫耀自己，挺着胸脯沾沾自喜，记住当中一定有问题。神不要这样，耶稣立下的榜样，主有能力这么做，他当然有能力这么做，但他却没有做。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会炫耀自己，企图利用神的能力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你还记得当摩西这么干的时候吗？你还记得吗？神赐他能力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使他成为先知。摩西走进那个磐石，第二次击打磐石，这违背了神的意愿。神说吩咐磐石不要再击打他，否则你就破坏了所有的预表。这块磐石只能被击打一次，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就表示神的道有弱点，神的话不完善，那块磐石就是道。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后来百姓又渴了，神说你回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磐石只能被击打一次，但摩西所做的却是表明神的话不足够，神的话不对，磐石应该再次被击打。于是摩西走下去击打那磐石，说水出来，水没有流出来。于是他又击打了一次，说出水，我命令你出水，水就流了出来。神说你过来，过来，你荣耀你自己，你使用我的能力，不是尊我为圣，而是尊崇你自己。现在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望过去看看他是什么样子，但你只能留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你知道的。当撒旦引诱耶稣炫耀自己时，他说上了殿顶来跳下去。耶稣回答说，经上说，阿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明白？在每一个主要的攻击中，主耶稣都用神的话来回击撒旦。没有一个神真正的仆人想利用神的大能来炫耀自己，如果他这么做，就会马上失去神的能力。第三个猛烈的攻击，撒旦提出要把这个国献给耶稣。撒旦说，看到这世上的万国吗？他们都是我的，我可以随意处置他们，我会把他们送给你。但你必须得要知道，撒旦企图使耶稣不必经过十字架就得到这个国。如果耶稣接受撒旦的建议，我们就都完了。耶稣可以得到他的王国，但他必须跟，他必须得回来，他被引诱去接受他，这是很难拒绝的。他被引诱能随己意行成为世上的君王，而不必走十字架的道路。但如果他做了，他的百姓就会灭亡。撒旦当然很乐意耶稣接受他的建议，但耶稣说撒旦退去吧。耶稣没有这么做，他来承受苦难，选择了崎岖艰难的道路，他选择了受逼迫的道路，受死的道路。今早我们是否愿意选择他所选择的道路呢？我们是否愿意为主而死呢？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舍去世上的一切来侍奉神？耶稣没有这么做，撒旦引诱他，但他甘愿放弃这个，他没有这么做。尽管耶稣被试探，但他为我们胜过了，他为你我忍受了一切的试探。看，那是耶稣完全可以接受撒旦提供了整个世界，但他为什么选择了另一条路呢？为了使我们可以与主同住。耶稣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然而我们要是不接受的话，我们该是多么的渺小。记住，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如果你活到100岁，结局又会怎么样呢？神志不清，半身不遂，年迈体衰，哆哆嗦嗦，这就是你要走的路，这就是你的终点。现在你要来战胜这些。你怎么才能战胜呢？靠神的话，神的道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在耶稣面前谦卑的行事生活。他为你我忍受了一切，他为我们如何战胜这个邪恶的时代树立了榜样，因为他战胜了他那个邪恶的时代。记住，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不信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半点。他们称他为魔鬼而不是神，他们任意的称呼他，这一点也不妨碍他。 他只有一个目标，以父的事为念，持守神之道，这道就是神。他只有一个心思。有时我们会受到引诱，我们很多人都受到回到宗派去的引诱，回去重操旧业，因为世人说你属于哪个宗派，你跟哪个教会有联系，我们都受到这种试探。我们的姊妹被引诱回去加入那些教会，有神召会或神的教会啊，以及其他的宗派等等，再回去当个灵恩派的会员，剪掉你的头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看到吗？你被引诱那么做，回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邪恶时代里，并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我们这个时候最主要的罪，人们当中最主要的罪，就是属世。正像圣经对老底家教会时代所说的，他是属世的富有，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他是赤身、可怜、困苦、瞎眼。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罪。当你听见神的话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的时候，你就转从另一条路，你不受这个世界的欢迎，你受引诱回宗派去。我知道你们不断地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老是抱怨我，我知道你对我老是唠叨这些事感到烦了，但我看着你们做这些事我也感到烦了。我一直在告诫你们这些罪，你说你干嘛老是唠叨这个，你改了我就不唠叨了。我在努力借着神的道来拯救你的生命，我说烦了，改正过来吧，这是罪，你不该这么做。是的先生，如果我们要战胜这些东西，就要受到他们的试探，受到世界的试探。耶稣说，如果你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东西，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现在我们以这句话作为结束，得胜者必得奖赏。我来给你们读一些经文，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注意这里，我讲的所有这些有关得胜的事，让我们看看你自己，用属灵的透视镜来检查一下你自己，看你是否已经得胜了。那致给以弗所时代的第一个信息，我要你听他在启示录二章第七节所说的，这是对那个教会时代说的。主说出他们所行的事，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是指个人，不是教会。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看到没有，是以弗所时代的得胜者。那下一个是示美拿，我们来看看神给这个时代得胜者的是什么。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看是得胜者，至别加摩教会时代，我们看看给得胜者的是什么赏赐。我们来读第十七节，给别加摩教会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这里是指个人，不是指整个团体，是个人，是指从教会里出来的心腹，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是给这个教会时代的得胜者的。下一个是推雅推拉教会时代，让我们找出这个时代得胜者所得的奖赏。我们来看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是的，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看到没有，与主同坐的宝座中，基督必用铁杖辖管列国，得胜的教会和主同坐，用铁杖打碎万国。我们再继续看萨迪教会时代，第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是给撒迪教会时代得胜者的赏赐。现在我们来看12节，这是给菲拉铁非教会时代的，在12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注意看神给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老底嘉教会时代，这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这个时代一定会有一些得胜者。注意看，记住，每个教会时代都继承了提供给前一个教会时代的奖赏。注意这里，他们领受了所有这些权柄，这些新名，吃隐藏的玛拿，以及神写在这里的所有应许。看看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举杯们，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给得胜者的奖赏。前进吧，百合花，如果种子在你里边，那你就抛开淤泥和一切的障碍，努力向上。是的，先生，在我的宝座中与我同坐。你知道有一次，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我们没有时间来读了，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向耶稣求地位。你知道这故事吗？你们都记得？他说，主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愿望。但注意，耶稣说这座位是已预定好了的，这位置在他那个时候还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赐给那些配得的人。什么？是给那坐在他右边的以及最靠近他的得胜者。看，他说，我不能答应这个，我不能给你们，只有在经过了试炼之后才能够给你们。 Amen。 你看，我不能把这个给他们，但试炼过后他们就可以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有个预定的种子在远处等待，这位置会赐给那些得着这应许的人，会给他的。但考验还没有来，他们还没有得胜。看，在神的国里，一个坐在主的这一边，一个坐在他的另一边，但这事还没有发生，明白吗？那人必须得先得胜，考验还没有临到，将来会临到。如果我们为基督和他的道受苦，也必和主一同作王，因为他就是道。记住，若我们为主和主的道受苦，我们就会和主一同在道中作王。注意，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得胜了，他战胜了死亡、阴间、疾病、坟墓之后复活升天了，他带着掳掠了的俘虏升上了高天，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指旧约和旧约时代得胜的圣徒，他们盼望这一位的到来，他们在他来之前都死了，但当这位耶稣来的时候，并没有妨碍那一睡了的圣徒。 Amen。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失丧的，或生或死又有什么分别呢？死亡并不能阻止他们，他们在盼望着那时刻，就是约伯也仰望这一时刻。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献祭做了神让他做的一切，他存敬畏的心行事，他是一位先知。当撒旦前来试探约伯，就像他来试探你一样，约伯怎么做呢？约伯一直坚信持守着。他的妻子甚至走过来说，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看你坐在那可怜的样。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没有说他是愚顽，而是说他说话像愚顽人。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得胜了，他战胜了邻居的闲话，他战胜了教会成员比利达和他所有那些人说的，他战胜了主教以及主教所说的，他战胜了红衣主教以及他所说的，他战胜了宗派以及他们所说的。约伯持守因信称义的道。 Amen。 尽管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孩子，他坐在炉灰上用瓦片刮身上的疮，但他战胜了。当他最终胜过了那巨大的试探之后，乌云散去了。约伯观察了所有自然界的事物，他说，树死了还能指望再活，种子落在地里腐烂又长出来，但一个人躺下交出了自己的灵魂，他就不再起来，他死了烂了，他的孩子在向他致敬哀悼，他也不知道，他再也起不来了， 哦，他死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一粒种子，我像一粒种子，我像落在土里，再也不能起来，就死在那里。好，我把我藏在坟墓里，从你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给我定一个时间鉴察我，好像岩石被侵蚀，水流消磨石头。后来继续说这些事，他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例子，但是他还是不明白。罗杰斯姊妹，你还记得我在布斯迪的葬礼上讲过这些吗？我讲到他如何连石头都磨光了，还有这些事情如何说把我藏在坟墓里存隐秘处。好的，继续的才前进。他说我希望我能知道往哪里去找到这个人，让他能按手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来代替我向圣洁的神请求。呵呵，他在那里，我知道他在那里，在某处有一个人能这么做。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哪里可以找到他呢？我要敲他的门，来和他谈话。要是他能够把手放在神和我的身上，为我架起桥梁，要是我能找到这个人该有多好啊。哦，他在哪里？约伯在他的教会里搜寻，在他的组织里搜寻，他找不到这样的人。忽然间乌云散去，他看见那个人来了。哦，约伯的心欢喜跳动，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这样的一个人。Amen。 这个人如今还在，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虽然皮肉之中毁灭我这肉体，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在那复活的早晨，当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约伯的肉体只剩下一勺灰了。他等候着，他属于那被拣选的一群。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一同走进了那城。哦，荣耀归给神，阿们。因为他们都在盼望着这样的一个人，那些盼望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人，那些靠主的恩典战胜世上之事的人，那些进入主里面只仰望神和神的道而不看别的东西的人，耶稣基督将在他的荣耀里第二次向他们显现。当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一霎时眨眼间都要改变，并且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不管我是只剩下一勺骨灰了，还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仍旧活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分别。黑们，没有分别，因为我已经见到了异象，面纱已经揭去，我看到了他，他能够站在圣洁的神和我之间，安守在这个罪人身上。他是我的挽回祭，他是我所持守的道，太初有道，他就是道，在那里代表我。阿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呼喊，他是我的复活，我的生命。所有别的根基都是流沙，所有别的根基都是流沙。就像他带走了那些盼望他来的人，他也会来迎接每一个新约的圣徒。这些圣徒战胜了所有宗派的攻击，战胜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普遍的罪，就跟他在各个教会时代所做的一样。在这个教会时代，那些得胜的人战胜了什么？说我是富足，我什么都不缺。哦，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是心腹，我什么也不需要，却不知道你是赤身的、瞎眼的、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你们看到我所说的这个迷惑人的时代了吗？他不像以前的那些人，要想得到白石就必须得砍头，不像那些为了赢得冠冕殉道而死、被火烧死的人等的人。但这是一个迷惑人的时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拥有一切。我是教会成员，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女人，我做这事被不必做那事。但那些得胜的，那些战胜这个时代一切属世之事的得胜者，结局如何呢？他们都与主坐在他的宝座中，主再来时他们将被提。吼吼，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们为什么还在乎世人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计较别人所说的呢？大能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他的火柱指引我们，他的道给我们印证，神的爱在我们心中，世界在我们的背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世界认为你发疯了，但耶稣岂当独背十架，世人却可逃脱。每人皆有十架，也有一架为我。33年的传道生涯，我要背负舍己之架，至死方休。让我的弟兄气气我，说他们想说的吧，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打倒，因为我持守神的道，唯有神的道。我要背负舍己之架，至死方休。有日当我归回天家，头戴荣耀冠冕，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我们所想的，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所祈求的。我们没有别的心思，唯有耶稣基督和他的义，我们只能在他的义和道上站立得稳。道成的肉身居住在我们当中， 神的道一直在证实他自己，如何得胜，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谦卑的做人，要谦卑的行事，我要背负舍己之架，至死方休。有日当我归回天家，头戴荣耀冠冕，你可以把我葬在海里，但当号角吹响时，那号角将唤醒我。有一天我会回回天家，阿们。那日之前，我要继续战斗，背负十字架。我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看加略山，因为他是我的榜样，他指引我如何行走。我乐意每天跟随主的脚步。我要跟随耶稣路途中的每一步，我要跟随耶稣路途中每一步。你喜欢吗？哦，我多么想每天跟着他的脚步走。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在这一小时十五分钟里，我站在这儿尽力传讲你的话，对人们解释如何得胜。你告诉我们如何得胜，你不仅告诉我们，还示范给我们如何去做。你带领我们，示范给我们看如何去战胜，就是要我们心里领受神的道，并且要确实持守这道，用经上说来迎战每一个试探，但要谦卑行事，这样我们就借着你得胜了，借着你已经战胜了我们仇敌的大能。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借着信心谦卑行事，相信并且我们身份的标记就是圣灵。撒旦必须退去，有手帕放在这里，他们代表病人，主啊，他们有需要，他们在你永不落空的道中读到，人们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恶鬼从病人身上离开，出现很多神迹。今天你还是同一位主耶稣，保罗传神的道，也写出神的道，我们今天努力跟随的也是这同一个道，因为保罗引用旧约把它作为样板，并指出整本旧约都是新约完美的预表。哦，主啊，愿我们能跟随这个榜样，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所做的。今天早上我们认识到那些旧约的圣徒，他们都走了，当耶稣复活时，那些旧约时代的圣徒和他一起走了。主，我们相信当号角吹响时，我们也会走，我们相信那天心腹会被提的，并会与那群圣经中的希伯来人在一起，一同参加在荣耀里的婚宴。他们在等待着，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我们。主，我们渴望成为得胜者，我们渴望成为得胜者。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胜了世界，现在我祈求你，你让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把各样的罪放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的天父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说道，我们该放下各样的重担，他借着各样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继续向前的，还有那些不继续向前的，还有那些不冷不热跟着走的，那些一直跟从主去到前线的，那些在后面徘徊的，他给我们指出了所有这些例子，然后他回过头来说，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所有那些缠累我们的鸡毛蒜皮的事，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天父，今天早上我们愿意这么做，现在我们低着头认真地检查我们自己，认真再认真，然后要极其的诚心，这就是主所要求的，你的自我省察和诚心。当你现在省察时，要诚心的祷告，神的鉴察我，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若有，主要让我现在把它放在这里，我低头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现在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当我离开时，我要踩在它上面，它会留在这里，你宝血的能力会消化它。 我要成为得胜者。主啊，有些东西在搅扰着我，今早我要战胜它，借着你我能够得胜，因为你的话告诉了我。主啊，我现在就把它放下。今早当我离开这个教堂时，我就要践踏它，直到它已被放进了盛满神漂白水的盆里，永远不再被记起。我现在就认罪，求主怜悯。我们低着头闭着眼，心里默想，心是魂的门。今天早上你还有什么要谢谢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要克服的？你曾努力想胜过的，但今天早上你不要再试了，你只要接受主已经为你成就的。我要你举起手来说，主啊，有件事困扰我，我要胜过它。主耶稣，你看见了这些手，现在身为你的仆人，站在生与死之间，我谴责一切搅扰这些人和我自己的东西。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它留在神的祭坛上，今天早上作为得胜者自由地走出去。如果我们的姊妹还没有得着这样的恩典，现在求主赐给他们。如果我们的弟兄没有得着这样的恩典，现在求主赐给他们。愿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谦卑而不是傲慢。母亲知道她是给孩子们树立，她是小孩子的传道人，她的生活是个榜样。父亲是母亲的榜样，因为她是一家的头。母亲曾经总是想要指挥丈夫，她再也不要这么做了。如果丈夫把妻子当作擦鞋垫，今后再也不要这么做了，她是个帮手。主啊，求你成全，主啊，求你把一切拦阻的东西挪开。天父，我们献上自己，献上有生之年，知道我们总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也许就是现在。因此今早听了这信息之后，主啊，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邀请我们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他顾念你们。主啊，我知道你顾念我们，你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死，我们也一定会留心进前来并接受你因着为我们而死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求你洁净我们，重新以圣灵充满我们，愿圣灵掌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往前走，忘记我们过去的事情，忘记我们曾经住在污秽泥泞中。我们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的光发出温柔和谦卑来，直到每个过路人能这样说，在那个山坡上住着一个基督徒，那个人，那个妇女，那人是个真正奉献给神的鲜花，他们是那么温柔仁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父啊，求你成全，让我们成为盐，使世人能够感到口渴。父啊，求你成全，愿我们战胜世上的事和今生的忧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招呼什么？从泥泞中出来，去到更高的生命。在你里面有种东西在牵引着你，那是什么？是他，雨林下面的小花，你有生命在你里面激发着你向上。听这救主招呼，这就是招呼你的，从泥泞中出来，
是跟随，跟随我。
你是真心的吗？现在闭上眼睛。
恒河出我要跟随，
那把你自己交给神。
祸福无论安危，我要跟随，
轻声甜蜜的唱，记住把自己摆上。
主，我要跟随。
主啊，我将自己摆上，从今以后我要跟随你。我接受主，我相信主。记住，你的生命要比你所说的话更响亮。 你所过的生活，要比你所说的话更能证明你自己。深切的、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奉献你自己。如果这是你所能做的最后一次祷告，你会怎么办？这是有可能的，我希望不会，但是有可能。要确定，特别特别确定，特别特别确定。记住，门有一天会关上，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祈求的就给你们。想一想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荣耀，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相信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是我的得胜者。我只跟着你走，我要紧靠着你。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父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被提与主在空中相会时，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现在当我们与主同行时，我们只见了他一眼，但将来我们要只是知道他在我们当中，就已经让我们觉得伟大的不得了了。那当我们永远与主同在时，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热爱各样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出去骑马、逛商店、打猎、钓鱼或其他消遣的事。但当教堂的门打开时，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这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事。你应许我们永远和主在一起，和他坐在宝座中，永远和他在一起。哦，神啊，我们低着头，谦卑地接受主，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是否觉得你现在可以放下一切重担，坦然地踏过去？如果你能举起你的手说，借着神的恩典，我把这试炼放下，我不要再挣扎了，我只握住主的手，开始跟他走。伯拉罕弟兄，我试过戒烟，设法让头发留长，我已经试着做了，我拼了命的试，但伯拉罕弟兄，我就是办不到。不要再试了，只要抓住他的手说，天父，你把我的手套进袖子里，明白吗？我要把我的手交给你，我要跟随你，仰望你，这样就行了。他会把你穿戴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今晚我们再见，神爱你们，和你们同在，你们是我福音的儿女，是主赎回的。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那位弟兄，你来吧。